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6年5月12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巴西警察与支持总统的抗议者爆发冲突，川普努力赢得共和党关键人物的支持，另外英国女王称中国的官员粗鲁，而中国强调访问成功。另外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腐败每年消耗全球经济高达2万亿美元。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星期三，巴西警察和罗塞夫总统的支持者在参议院外面对峙。巴西参议院将就罗塞夫是否停职以及接受腐败指控审讯进行表决。抗议者与警察爆发冲突，警察使用辣椒喷雾驱散罗塞夫的支持者，警方设置了一道金属围栏，将罗塞夫的支持者和大约6000名主张弹劾罗塞夫的民众分隔开来。罗塞夫在最后一刻提出了申诉，要求阻止参议院启动弹劾程序，但是被最高法院驳回。预计巴西参议院将于星期四清晨，也就是今天举行表决。媒体所做的民调显示，预计50位参议员将投票赞成弹劾罗塞夫，这远远多于通过弹劾提案所需要的简单多数票。罗塞夫被控在2014年的竞选连任期间操纵资金，隐瞒国家的财政状况。罗塞夫则表示，包括副总统特梅尔在内的反对者试图发动政变，目前特梅尔也在接受腐败调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表示，美国导弹驱逐舰威廉劳伦斯号星期二在南中国海十字火礁附近12里海内巡航，挑战的是中国、台湾和越南在这一地区过度的海上领土主张。十字火礁就是中国所称的永暑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特鲁多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
美国国防部在南中国海，特别是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十字火礁地区开展了航行自由行动，来维护所有国家在国际法规定下的权利和自由，并挑战一些声索方在南中国海的过度主权声索。这些过度的声索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现的国际法，因为他们有意限制美国和所有其他国家有权行使的航行权利。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all states
are entitled to exercise. 特鲁多表示，没有任何一个声索方在这次的航行通过前获得告知，这符合美方的一般处理方式和国际法。
此次行动挑战了中国、台湾和越南在他们主张的地貌附近限制航行权利的意图。特别要提出的是，这三个声索方有意要求他方通过领海需获得事先批准或提出通知，这违背了国际法。由于菲律宾有关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无意限制美国和其他各方行使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下的航行权利和自由，菲律宾在这次行动中没有受到挑战。
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海军军舰星期二在南中国海宣示航行自由权的行动引发了北京的愤怒。南中国海问题目前正在成为影响美中关系发展的最突出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
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威廉 P. 劳伦斯星期二进入中国控制的永暑礁周边12海里范围内巡航的举动，招致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美国的行为威胁了中方的主权和安全利益，危及了岛礁人员和设施安全。这是美中双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新一轮较量。南中国海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美中关系发展的最突出的一个议题。 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创所名誉所长、前驻华大使瑞孝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航行自由的行动本身并不是敌意行为，因为每一个国家都主张航行自由，而且很多国家也在开展。
The law of the sea makes clear distinctions between islands, rocks, and low tide elevations, some of which can generate territorial seas, some of which
海洋法对海水中的岛屿、礁石以及低潮时才露出水面的礁石进行了明确的区分，有的可以有领海权，有的则没有。各个国家在领海里有无害通过的权利，他们在公海有航行自由权。如果南中国海的一个礁石是低潮时才露出水面，那么它就没有领海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进入这个岛礁的12海里水域，你仍然是在公海而不是领海。美中两国对南中国海某一个具体岛礁的法律地位存在不同的解读。美国有权行使航行自由权，以显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这对任何他人并不具有内在的威胁。
尽管这位资深的美国外交官为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进行辩护，但是他并不赞同两国目前在这个问题上公开较劲。
I would prefer if bo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top talking publicly about the South China Sea, particularly in a hostile manner.
我更倾向于美中两国停止公开地谈论南中国海问题，尤其是以敌对的方式这样做，而是静悄悄地处理这些问题。
在78年参与了美中建交秘密谈判的瑞孝俭大使说，对于中国来说，南中国海问题涉及到领土主权问题，而美国在这里并没有主权宣称，但是美国是在南中国海有主权申索的菲律宾的条约盟国，因此确保中非不爆发军事冲突符合美国的利益。他还认为，国际法庭今后几个月可能对海洋法作出的裁决将有助于澄清有关争端的法律基础。与此同时，他希望所有各方都不要采取任何可能加剧局势紧张的行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前美国务次卿伯恩斯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他强烈支持美国目前正在采取的航行自由行动。他甚至认为美国应该早点开始这种行动。在他看来，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宣称不符合国际法，也是不明智的。这位主张加强与中国进行接触的前资深外交官并不认同中方提出的目前南中国海并不存在航行自由的问题的说法。
Well, they're making things different by facts on the water and by the illegal.
他们通过在水里以及在不是他们领土的地方非法建造飞机跑道的事实，而使情况发生改变。
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在一次采访中表示，中国有把一些眼前的区域问题或是争端看作是一个零和游戏的趋势。他认为，在南中国海，中国不是根据国际规范与规则行事，而是持这样一个态度，即我们是这里的老大，我们将把菲律宾或是越南人推到一边。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防工业界领导人在国会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美国的国防工业领先全球，但对外军售所需的冗长政府审批程序可能会将国际市场的买家推向其他卖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华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旗下的监督与调查小组委员会星期3召开听证，邀请国防产业界领袖列席说明目前美国对外军售情况。监督与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来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维奇·哈兹勒在听证会上对目前美国军力处于低水平的状况表示担忧。他认为当前局势就是要求美国军队以较少的资源面对比以往更复杂的国际情势。他说
Over recent years, the defense budget has declined. Our military capacity has been reduced, and a corresponding contraction of the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最近几年，我们的国防预算一直减少，我们的军力也同时下降，国防工业的基础也相对应发生收缩。与此同时，全球局势变得更加危险和复杂，军事技术和能力越加蓬勃发展和全球化，各方持续采取密集行动，但我们的备战能力却处在极低水平。
国防工业协会高级研究员汤姆·戴维斯认为，安全威胁和科技不断快速创新， 美国对其盟友和伙伴透过军售的合作管道将得以强化美国在各地的合作与支援。不过他表示，美国政府在处理对外军售时的最大问题就是程序太过冗长，这可能会使得美国的客户开始转向其他卖家，包括中国和俄罗斯。他说，
这项产业的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美国在对外军售的过程中充满了未知数和不确定，需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完成整个程序，这可能会导致原本和美国进行交易的国家最终转向其他国家，向他们采购他们的产品和服务。这些卖家甚至可能包括我们的对手中国和俄罗斯，尽管我们的供应商比较好。
戴维斯还说，这样的情况不仅破坏美国在军事工业的国际市场，同时让中国和俄罗斯两个主要竞争者从中得利。当美国的友邦开始和他们交涉时，将进而导致美国的外交利益受损。另一位列席作证的是航空航天工业协会国际事务部副主任雷米纳森，他同意戴维斯的看法，并表示这样的情况的确不断在发生。他举例说，
我们从成员企业得知，我们一个在中东地区的伙伴告诉我们，他们现在正面临一个选择，他们可以购买美国的系统，但是同样的价钱他们可以从中国那里买到差不多的东西，甚至能买到十个。虽然他们也承认其中可能有八个是不能用的，但至少他们还有两个，而且他们从中国那里购买的话更快就能到手，所以他们似乎认为不是非要从美国这里来买。
纳森说，军火工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十分激烈，但他坚信美国需要其盟友和伙伴随时保持战力，因此他希望借由改革能够使美国政府在对外军售的处理上更有效率。美国国防部海军高层官员曾经表示，就目前国防情势来看，美国的主要军事威胁都集中在亚太地区，维持亚太再平衡政策对美国军事安全至关重要。纳森在听证会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国军火工业已经开始支持美国政府的这一政策。纳森说，
在任何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你必须要很清楚你手上有什么，不只是我们该怎么做而已，还有我们的同盟伙伴能怎么和我们一起并肩作战，或代替我们来维持地区的稳定与和平。我想在亚太地区方面，美国政府都有考虑到这些，而我们的业界也在后面支持着。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地产界亿万富翁川普是美国共和党推定的总统候选人，不过他目前仍在努力赢得党内关键人物对他这位特立独行候选人的支持。川普在数月来争取党内提名的选战当中击败的两名共和党参选人，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克鲁兹和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卢比奥这个星期重返国会，他们对川普没有表示出太多的热情。作为保守派亮点的克鲁兹一周前退出了竞选，他曾经称川普毫无道德。克鲁兹拒绝表明是否支持他曾经的对手，或者鼓励他的支持者们转而支持可能在11月全国大选当中与领先的民主党参选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进行对决的川普。卢比奥说，他坚守了几个月之久的承诺，就是支持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不过卢比奥表示，他仍然对川普深深担忧，包括他的政策，他不是一个可靠的保守人士，以及这位性情急躁、曾任电视真人秀节目主持人的对手所进行的竞选方式。在美国大选中基本稳获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亿万富翁川普，有关美国应当从亚洲脱身的言辞引发美国的亚洲盟友们的怀疑，怀疑美国对亚太安全的承诺，并且可能加强了主张这些盟国应拥有核武器自卫的论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的报道。
在竞选美国总统的选战中，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建议日本和韩国拥有核武器，以及美国从那些不愿意为美国在其国家维持军事基地支付更多资金的国家撤军。美国目前在韩国驻军28,500人，在日本有54,000人。东京据报道为此每年支付美国16亿美元，首尔支付8亿6,600万美元。 一些专家表示，川普愿意考虑向这些国家提供核武器，但假如他将这种意愿付诸实施，将违反核不扩散条约。
假如美国的盟国像川普说的那样要自给自卫，美国的盟国关系就会破裂。
尽管在中国当初拥有核武器以及最近朝鲜拥有违禁核项目都引起了盟国的担忧，但华盛顿最终说服了亚洲的盟国，或通过压力要盟国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但是川普威胁要从亚洲撤军，这种局面可能加强日本和韩国国会内少数派的声音。这些少数派说，不能再指望依赖美国的保护了。
假如川普的这些声明成为现实，我想会有政界人士认同这种说法，很多人也会热情支持。
向韩国和日本提供核武器有可能加剧地区紧张，使朝鲜的核项目合法化，并使中国和俄罗斯不再支持国际社会制裁金正恩政府。尽管川普目前只是一个候选人，还不是总统，但他的话正在亚洲产生影响。很多人认为他发出的信息，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都有可能损害盟友对美国的信任，令他们怀疑美国对该地区的承诺。美国之音记者帕登，首尔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016年美国的总统大选，亚太裔要踊跃出来参加投票，这是国会亚太裔议员团所发出的重要信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在国会亚太裔议员团星期三的记者会上，议员团主席来自加州的华裔民主党众议员赵美心说，他们要发出的一个重要信息是，这次大选对亚太裔非常重要，因此亚裔要行使他们的投票权。
美国亚太裔在很多领域获得成功，但是今天仍然面临很多挑战。2016年对太多的亚太裔美国人来说，种族和宗教歧视仍然是一个事实存在。
赵本新议员说，针对华裔科学家西小新和陈霞芬的间谍指控就是典型的例子。赵本新议员告诉美国之音，亚太裔参与选举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
我们要把更多的亚太裔选入国会，现在国会只有14位亚太裔议员，占 2.6%， 而亚裔人口在美国是 6%， 所以亚裔在国会的代表席位不足。
来自加州的日本裔民主党众议员马克·塔卡诺以他的个人家庭历史背景强调亚太裔在国会代表权的重要性。塔卡诺议员的祖父母和父母都曾经在二战期间被关押在日本人集中营。
当时美国国会里没有亚太裔的议员，没有人站出来为这些弱势的少数族裔说话。
华裔民主党众议员刘云平说，希拉里·克林顿如果当选总统，将对亚太裔有利。
我相信希拉里·克林顿作为总统，将继续他和比尔·克林顿推动的族裔多元化。他理解政府的多元化是多么重要。
今年的总统大选中，移民改革是亚太裔关注的重要议题。赵美心议员说，
在2016年，由于移民体制的破裂，仍然有170万亚太裔美国人不能与亲人团聚。
几位民主党议员都表示，被认定将获得共和党提名的参选人川普的一些言论值得人们警惕。塔卡诺议员说，川普提到在美墨之间建立一堵墙。
这是针对移民的敌视态度，虽然他针对的是墨西哥人，发表了很多恶劣的评论。我们亚裔美国人不但应该感到愤怒，而且应该警觉，因为这种情绪导向亚太裔社区可能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亚裔目前是美国增长最快的族裔，过去的亚太裔被认为是模范族裔，但是在政治上被边缘化，现在他们在选举中经常成为可以决定胜负的重要力量。
美国总统奥巴马这个月前往日本参加7国集团峰会期间将访问广岛，他将利用这个机会呼吁全球关注朝鲜的核项目。预计朝核问题将是7国峰会的议题之一。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发来的报道。
1945年8月6号，美国向广岛投下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
炸死14万人，其中包括那些后来死于强烈辐射的人。今天，爆炸中心坐落着广岛和平纪念公园，悼念那些受害者和死难者。79岁的小仓惠子和这场核灾难的其他幸存者要求奥巴马总统到这里来，承认使用核武器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Before I die, I want to see...
在我死前，希望见到美国总统，见到在任美国总统，不是为了要他道歉，而是作为一个人，你到这里了，和我们站在同一块土地上，以平等地位为死难者祈祷。
We are standing on the same land, the same level land, and then pray for the dead.
公园里的博物馆中保存着照片和文物，显示世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造成的破坏。小仓惠子当时才8岁，她说她当时距离爆炸中心2公里半，还是被爆炸的冲击波推倒在地。
When I came to myself, everywhere,
我醒来后周围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一片死寂。
Quiet.
稍微平静，当天被当地一家报纸拍到和其他幸存者拥抱在一起。他被严重烧伤，他不安地记得为了逃生，他从一堆他以为都是死人的身上爬过。
他们都死了，可是其中有一个人还活着，他大声地骂我。
从胜者的立场来看，原子弹导致战争提前结束，减少了美军的死亡。不过原子弹也杀害了成千上万的无辜平民，很多平民在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后死于核辐射导致的各种癌症。这些幸存者并不希望奥巴马的广岛之行重新争论美国战争时期投掷原子弹的决定，而是希望加强国际社会对未来销毁所有核武器的承诺。美国之音帕登，广岛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星期二在白金汉宫的一场活动当中与一名高级警官闲谈，期间提及中国官员对美英国大使非常粗鲁。一段视频偶然记录下了这段对话。当被问及这件事情的时候，中国外交部表示习近平去年访问英国是成功的。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周二在白金汉宫举行的一场花园派对上，媒体镜头捕捉到英国女王对伦敦警察厅指挥官多尔西表示同情，称她被选为习近平访问期间的安保负责人是运气不好。视频中还记录下女王对多尔西说，中国代表对英国驻华大使非常粗鲁。当被问及此事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周三表示，习近平去年访英是成功的访问，开启了两国之间的黄金时代。
习近平主席去年十月对英国的国事访问取得了非常成功的，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访问。而且呢，双方的中英两国的工作团队都为此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对这一点，中英双方都给予了高度的认同。习主席访问开启了这个去年十月对英国的国事访问，开启了中英两国共同打造中英关系黄金时代的这么一个新的一个阶段。对这点，中英双方也都是高度认同。
现年90岁高龄的英国女王发出这一评论是不寻常的，她从不公开评论政治问题，与她随行的媒体也被告知不要偷听女王的私人谈话。伦敦前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周三在一次访问中称，他没有听到女王对中国官员做出的评论，他表示无论女王说什么对他来说都没问题。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在该公司国际新闻频道播送英国女王评价中国官员非常粗鲁的消息时，这一频道的节目播出在中国被中断。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一份报告说，贿赂和腐败每年消耗世界经济高达2万亿美元，而这些资金本可以用于消除贫困、创造就业机会和保护环境。这份报告说，每年因贪污消耗的金钱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说，腐败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显而易见，但间接成本可能会更糟，导致低增长和收入差距的加大。拉加德说，投资者要找的是政府官员具有高度诚信的国家，因为他们相信有保障，不会一直要行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腐败定义为滥用公职以权谋私，同时呢，也包括逃税和任意减免税，这让公民失去缴税的动力。在当前全球面临经济复苏缓慢、经济和就业前景不明之际，层出不穷的腐败案件在许多国家引发了道德危机。在伦敦反腐峰会召开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报告显示，公职腐败令全球经济蒙受超乎想象的代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群的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三发表的这份题为《腐败代价和缓解策略》的报告警告说，国家不论贫富都会被腐败所困扰，要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解决腐败问题已是当务之急。这份报告说，近期的估算显示，贿赂每年给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高达1.5万亿到2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全球 GDP 的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拉加德在同一天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还警告，除了直接的经济代价，腐败还会造成更严重的间接代价。他在其中写道，腐败还会对社会造成更广泛的侵蚀，它会挫伤对政府的信任，并会侵蚀普通公民的道德标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人员对腐败侵蚀经济增长的途径和方式做了观察和分析。以税收为例，报告指出，精英阶层享受免税待遇会挫伤民众缴税的意愿，进而造成国家税收减少，无法提供公共服务，甚至对增长造成负面的影响。报告还讨论了腐败给社会和环境造成的巨大代价，认为腐败吸走了用于社会项目的资金，限制了人力资本的积聚，同时环境执法不力会导致污染恶化，以及过度的开采自然资源。报告说，一些极端的事例显示，系统性的腐败会导致政治上的不稳定，甚至产生冲突，而自然资源越是丰富，这种情况就会越糟。拉加德表示，鉴于腐败对宏观经济稳定和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潜在的影响， IMF 在积极地帮助其成员设计和实施反腐策略。该机构提供的策略强调了透明度，认为各国需要在财政和金融透明度方面采纳国际标准，政府也应该在公司所有权的透明度方面采用国际标准。此外，报告认为自由媒体在揭露腐败行为方面也会扮演重要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强调了加强法治的重要性。该组织的法律部门的负责人肖恩·哈根在介绍这份报告的时候说，这一方面的复杂性在于，法治并非取决于法律有多完美，而是在于执法机构的力度。哈根说，加强执法机构力度并非易事，而其目的非常的明确，就是要建立起一个有自信的公民社会。该报告还提及领导人在反腐方面的关键作用，认为他们必须以身作则，以确保其决策能够得以实施。拉加德计划参加星期四在伦敦举行的由英国政府主办的反腐峰会。据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包括尼日利亚以及阿富汗总统在内的其他国家的高层官员也将会参加这次峰会。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上个月的巴拿马文件事件如今又有新的发展，许多政界和商界明星开设离岸公司的巨大文件数据库上网公开，这些文件证实了人们长期以来就一直怀疑的有些事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将这些资料开放给普通公众，可能激起比当初文件泄露时更强烈的反应。世界各地的人们现在将能在这个数据库中进行搜索。这个数据库包含分布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离岸账号。
我想最大的影响就是我们让各国的公民再度获得权利。
上个月有关离岸账户的新闻报道让好几个国家的领导人十分难堪，那些人包括英国首相卡梅伦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外，冰岛和西班牙的高级官员为此下台。调查记者敦促世界各国人民积极参与，提升全球金融透明度。
请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没有机会在很多国家进行调查，告诉我们还该调查谁。
巴拿马莫萨克冯塞卡律所以及在泄露文件中被提到的那些客户否认有任何过犯。避税天堂并非非法，但对公众利益有害，因为避税天堂让富人得以避免缴付他们所应付的纳税，从而增加了中产阶级和低收入公民的负担。星期一，300名经济学家联合签署公开信，敦促世界各国领导人取缔避税天堂。他们说，避税天堂增加贫富悬殊，损害全球经济。
避税天堂的秘密性常常被滥用，空壳公司、匿名公司常用来进行各种各样的犯罪活动，从洗钱到贩毒，到走私军火、重大诈骗，什么都有。
上网的巴拿马文件数据库可以根据国家人名、地址和其他关键词进行搜索，但是一些敏感的信息，如银行账号和个人信息，不在其中。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过去一些年来，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就业机会比乡下要好多了。上海市的2400万居民当中，有一半以上都是来自外地。不过随着那里生活费用的日益上涨，加上经济的减缓，一些外地来打工的人正在琢磨到底是继续留在上海还是该返乡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上海的报道。
这位姓王的先生现在的工作是刷洗窗户，他是15岁的时候离开老家河南到上海的，从那以来他就一直住在这里。他一度尝试在工厂打工，但是觉得不适合。
在上海这边我已经干习惯了这个工作，干习惯做其他事我又不想，如果在厂里面时间长我受不了，工资又低。
不过随着工作量的减少，王先生说下一步不知道怎么最好。
现在还不一定了，如果像我们那里房如果拆迁的话，再说上海的房子又价钱又高，马上租不起了。
作为中国沿海的主要城市和国际金融中心，上海一直是打工族一试身手的地方，很多人在就职会上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工作。李月去年大学毕业后，先是在哈尔滨工作了一段时间，现在他想搬到上海，但是在这找工作并不是很容易。
关键是中国的人太多了，太多了，大学生也多，比我优秀的人也很多。
李月的朋友李雪东今年毕业，也遇到了找工作的烦恼，因为没有学位只能申请实习，
很低，而且不提供住宿，在上海就是很难生活。对，
戴岩是7年前从江苏来到上海的，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房租涨了3倍，他试过回老家但是也不成功。
那回家的话就是感觉各方面的环境差别太大，包括尤其是大家周边的朋友之间的生活观念啊，这些的差异都非常大，觉得已经融入不进去这个圈子。
有一些人说，尽管上海的经济发展速度减缓了，但是就业机会总体上来说还是比乡下好。耿倩4年前来到上海，现在从事网上销售。
有这种想法，因为可能买不起房子，或者对吧，然后可能会想回老家，但是也只是很多人也只是发发牢骚抱怨而已，但实际上那还会舍不得这边的机会和薪水啊。
到目前为止，很多人估计都还会留在上海，而且还有更多的人在向这里靠拢。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上海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义乌被称作是世界小商品的批发之都，几乎所有中国制造的产品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和买到。随着人们对中国经济硬着陆可能性的持续担忧，这座山城中的批发商说他们也受到了影响，目前正在想方设法摆脱困境。下面继续是艾德从中国发来的报道。
寇德轩一家从事瓷器生意已经几十年了，不过他说过去两年来销售急剧下跌，大约减少了20%。为了维持下去，他减少了生产和包装成本，甚至自己的利润。
他们也就是非常的难过，但是我们是主动的把利润空间让下来，希望大家就是能维持的把这个生意给做下去。
另一个保护生意的途径是寻找对中东和欧洲顾客有吸引力的产品，
要不断的创新，任何一个产品肯定要不断的创新，没有创新的话肯定早晚会被这个市场淘汰掉。
对有些人来说，义乌小商品市场是中国经济放缓风暴中一个独特的避风港。这个巨大的贸易市场有几公里长，拥有6万多个商店。经营者说，如果你在每家店里停留不少于3分钟的话，需要13个月才能走完整个市场。当然，一家店面能做的有限，发挥创造力很重要。由于商品滞销，互联网成了钟表设计师宗繁中等人的重要生命线。
有通过其他的渠道，比方说我们国内那个天猫，我们自己也有做淘宝天猫这一块的，就是相比较是也是弥补了一些，但是外贸来讲要比去年要少不少，少1/3或者是一半。
拥有老顾客和设法迎合他们不断发展的需要，在这个不断收紧的全球市场上也是维持生意的关键。数季州在这个义乌批发市场中没有店面，他的生意在义乌别的地方。他说过去几年来他的利润不断上升，在他看来既有危机也没有危机。
It's all depending on, you know, yourself. It's nothing else.
这取决于你自己，没别的，取决于你怎么做。大多数人都陷入困境，没错。可是世界这么大，有那么多的机会，每个行业都有机会。
这也是义乌的希望所在。虽然有困难，可是还是可以找到发展的方法。美国之音艾德义乌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呢，是一组有关台湾的新闻简讯。台湾的后任政府接受邀请，将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世界卫生组织今年的年会。蔡英文政府接受世卫组织的邀请，出席定于5月23日至28日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但是世卫组织的邀请函附加了有关一个中国原则的文字。中国宣称对台湾拥有主权，并坚持台海两岸终将统一，而且在必要的情况下使用武力。中国经常利用其在全球的影响力，阻止国际机构和组织将台湾视为一个国家。蔡英文政府将于5月20日就任。该政府的发言人童振源说，决定接受世卫组织的邀请是因为台湾希望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以及参与全球卫生事务。童振源同时强调，世卫组织邀请函中所提及的一中原则与台湾出席世卫大会并无关联。在台湾民主进步党党籍的新总统蔡英文即将上任之际，北京星期三对台北采取高压姿态，警告台湾必须接受北京政府所说的台湾隶属于北京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否则后果自负。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国民党政府多年来一直声称跟北京达成了一中各表的共识，但民进党坚持认为这只是国民党的一厢情愿。北京从来只是强调一个中国，从未承认各表及承认台湾民主政体的合法性。星期三，北京政府负责对台政策的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马晓光以严厉的语气警告台北不要有任何非分之想。
如果有些人连这一点都看不清楚，甚至对后者进行鼓励，实在不是明智之举。我们必须重申，如果两岸导致僵局或者出现危机，责任由改变现状者承担。谢谢。
现在还不清楚马晓光所说的有些人是指谁。北京一直声称有权动用武力攻打台湾，以实现他所说的中国统一。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中国国务院对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还警告说，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有可能被进一步压缩。
从2009年开始，台湾方面得以参与世卫大会，这是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做出的特殊安排，挑战 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中原则，相关的安排将难以为继。
即将在5月20日上任的台湾当选总统蔡英文表示，他愿意全力维持台湾海峡两岸的和平现状，进一步改善与北京的关系，但他一直避免对北京所说的一个中国原则直接表态。 VOA 记者齐之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面对中国网军的大量攻击，台湾朝野立委认为军方应该成立第四军种来捍卫台湾的国土安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时代力量党立法委员林长佐表示，在全世界当中，中国是最可能对台湾发动网络信息战的国家，台湾应该成立第四军种来因应可能的威胁。
我也觉得这个预算应该要这个有所保障，才能够真正捍卫我们的这个，尤其是这个资讯上面这个、网络的这个国土安全。那期待未来我们能够建立一个真的是一个能够专责分工清楚的一个这个面对因应这个治安的这一个政府组织。
林长佐还说，台湾国家安全局曾经指出，该局网站一年遭到中国网军攻击高达722万次，恶意攻击20多万次，而且把攻击台湾当成是攻击欧美国家及日本的练兵场。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三邀请国防部等部会官员就成立第四军种之必要性探讨网络黑客侵扰对政府及民间信息安全防范之挑战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台湾国防部副部长郑德美上将答询指出，无论平时或战时，网络攻击是整体国家安全最重大的问题。
它牵涉网络攻击的范围非常的广泛。我们首先说网络攻击的对手是那个人是谁，他是没有国界的，他是有私人个人骇客的个人的行为，也有组织的行为，牵涉到所有部所有各部会的安全。
郑德美副部长还说，包括交通、金融、医疗等各个系统都可以透过网络攻击来瘫痪，世界上已经有这样的案例。台湾交通部的书面报告指出，根据统计，台湾是受黑客攻击最频繁的国家，胜过美国、香港、中国大陆。主要原因是多数黑客攻击行为来自对岸，许多活跃的黑客来自大陆的网军。这份报告还说，中国黑客常年渗透台湾的国防、外交、民生、航管、通信等关键系统，入侵规模及深度已经构成准战争程度。国民党立委江启臣建议，台湾军方未来成立第四军种之后，相关人员必须接受忠诚考核，退伍之后也应该列管。
这一些熟悉网络作战的人，他退伍之后，他万一被吸收了、被对岸吸收、被其他国家吸收，甚至被商业间谍吸收都有可能。这是虚拟作战里面、网络作战里面非常可怕的。
江启臣委员还指出，民进党的蓝皮书曾经谈到，希望在2019年成立第四军种，规模大约是6000人。台湾国防部副部长郑德美上将表示，军方是否要成立第四军种，目前还没有接到相关的信息，由于牵涉广泛，将进行深入的研究。台湾国防部官员还证实，目前军方的资电作战指挥部大约有2400人，未来希望在指与量方面都能有所增加。台湾陆委会的报告还指出，随着中国网络力量的崛起，大陆对内透过网络安全法严格管控网络安全，对外则试图争取全球网络秩序的主导权，这项发展对两岸的信息安全已经形成严重的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台湾新总统蔡英文上任现在进入倒计时，北京当局正在通过官方喉舌及涉台系统对蔡英文发出九二共识以及一中原则的最后通牒。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对于台湾新政府上台后的前景，学者专家5月10号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一场研讨会提出分析，他们的共同看法是，蔡英文上台后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处理台湾的经济问题，其次是分配正义、转型正义、年金改革等社会问题。戴维森学院东亚政治教授任雪莉说，过去16年来，台湾人民渴望以台湾利益为优先，但这种心声在马英九政府上台后被忽视，直到他的第二任后期才通过一连串大型公民运动而爆发。因此任何台湾政治领导人上台后都必须回应人民这种要求。
一方面，我不预期蔡英文会做任何事情去违反中国传统上画下的红线，但与此同时，我也预期蔡英文政府会毫不悔悟地比马英九政府更加台湾化。
任雪莉说，他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国一定会说这是蔡英文政府的新做法，但这其实已经是长久以来台湾社会的趋势，不是一个新现象。连日来，中国党媒官媒不断发文要蔡英文接受和承认九二共识，在人民日报、央视、新华社、环球时报等媒体上出现面对九二共识蔡英文不能再装睡、九二共识蔡英文的必答题等标题。评论文章则提到，一旦520之后，两岸走向僵局，暴风雨就将不远。一旦蔡英文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大陆一定会做出强烈反应等。从5月20号当天蔡英文的就职演说以及就任后三天的世界卫生大会，台湾是否能够顺利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民进党政府上任之初就面临严峻考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葛莱仪在研讨会中表示，蔡英文选后提出尊重九二会谈历史事实、遵循中华民国宪政体制等说法，都已经充分对北京表达善意，但北京不但不信任蔡英文，更不乐见民进党成为台湾主要政治势力，因为这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因此北京认为蔡英文说要维持台海现状只是空话。不过葛莱仪认为，蔡英文已经说了许多，现在应该是中国向他靠近的时候，他不预期蔡英文会在就职演说中提九二共识。
我认为他已经说了很多，他为了回应对方的担忧已经跨出很大的一步，有些人甚至认为他已经试图向对方提出再保证了。坦白说，我认为现在应该是北京展现出一些更朝向他移进的动作了。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5月1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至少提到20次九二共识，他多次重申这是台海两岸和平发展的重要政治基础，如果导致两岸僵局或者出现危机，责任由改变现状者承担。对于蔡英文的就职演说内容，如果不承认九二共识将对台海两岸关系产生何种影响，马晓光说，当前台海两岸关系处于重要节点，求在台湾新的当政者手上何去何从，人们将拭目以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前广州六四学生领袖于世文案件的审理星期二再次被延期三个月，这是负责于世文寻衅滋事案的郑州市城管区法院第四次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延期。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的报道。
据悉，在于世文案第三个月延期审理期限5月10日到期的当天，郑州市管城区法院通知家属，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再度延期三个月，而同前三次一样，法院方面拒绝向家属或律师出示任何延期审理的手续。河南公益律师马连顺星期三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查询时表示，他们对这个案件再次延期审理三个月认为非常荒唐。
于世文的案又第四次延期啊。
啊，对对对，又第四次延期。
在您职业生涯中有见过这种状况吗？
哎呀，最高人民法院延期我都没有见过，那也可能是咱孤陋寡闻嘛。再一个，按照202条的规定，有特殊情况的，他可以报最高人民法院去给延期。他这个案件他根本就没有办，他有什么特殊情况呢？他就没有办，没问，没审。
那您能不能到最高法院去查呀？说他到底申请没申请这个延期啊？
那可以查，但是我没有查，我可以考虑。对，可以考虑，这是个思路。嗯，
法院方面拒绝向家属或者律师出示任何手续，那他提出这个延期申请是不是应该有手续啊？
应该有，他现在不让我们看，我估计可能有，但是呢，我们不妨去做一下，做一下以后再往外发消息嘛。
您9号到看守所去看他，他情况怎么样？
我去的时候他很虚弱，我就说外面对他的关怀关注，希望他停止绝食，但是他没有明确答复。10号那一天他明确同意绝食了。
记者星期三下午分别致电郑州市管城区法院立案大厅于世文案主审法官任凯和该案承办人，立案厅拒绝回应记者询问。任凯在记者说明情况过程中挂断手机，而承办人则没有接听手机。于世文的妻子陈蔚星期三对记者表示，法院对于于世文的案子不问不审不判非常荒唐，但由于案件涉及6次，当局谁都不愿意给做个了结。他说
对他们都无语了，现在他们都不敢接我的电话，都回避，都害怕。办案的这2个庭长也知道他们自己理亏。于世文这个案子因为牵涉到6次，他们对6次还是有顾忌的，还是害怕承担历史责任。这个案子确实也太干净，就是找不到一丁点的把柄，所以说他们就不敢判，他们自己就不敢做这个事情。但是现在这个案子呢，就没有任何一个领导愿意出面，就这么撂到那里。法院的法官就是说，我就坐在这里耗着，我看你们怎么办。
于世文和妻子陈蔚与来自各地约30位民间人士，2014年2月2日在前中共总书记赵子阳的家乡河南滑县举行公祭赵子阳、胡耀邦和6次死难者的活动。当时公安在现场监视，未采取任何行动。此前于世文和陈蔚2013年4月与10几位民间人士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试图发源地的河北正定县也举行了公祭6次死难者的活动，这是1989年之后在中国举行的首次民间公祭6次活动。但是到了2014年6次25周年前夕，有关当局在北京抓捕资深独立记者高瑜和维权律师朴志强之后，河南当局也抓捕了参与公祭的包括于世文夫妇在内共10人，但其他9人在多个月后陆续获释。从2014年5月26日被抓至今已近2年的于世文，4月27日开始绝食抗议案件，去年2月11日被起诉到管城法院后被拖延不审，却向最高法违背法定条件多次办理延审。于世文在看守所绝食引发外界广泛关注，许多从5月4日起为狱中广州民主维权人士郭飞雄争取基本看病权而绝食的维权人士也开始声援于世文。陈蔚表示，他多次递话劝说，希望于世文停止绝食，保重身体。目前于世文已知道法院第四次延期之事，基本同意停止绝食，考虑恢复虚弱的身体，准备打一场持久战。他说
已经停止绝食了，这个已经很确定了，因为他这个案子现在延期遥遥无期，他必须得打持久战了。现在我们的如果高院还不给答复，那就准备找人大发工委啊，看他能给出什么样的一个结论，所以这个案子还得往上走。
此前陈蔚3月下旬公布了于世文的一封致主审法官的公开信，批评法庭故意拖延审案，让他无辜被羁押近2年。同时马连顺律师也向河南省检察院提出控告， 批评法庭不履责、不作为，损害中央强调推动的司法改革。陈蔚几个星期前向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发出公开信，要求查明案件一再延期的原因，并质问法治与正义何在。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北京的一些民营科技公司为了生存和竞争，鼓励员工睡在工作场所。有人认为脑力劳动者的工作条件应当灵活，但是也有人为创业的艰辛而心酸。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上班时间睡觉历来被认为是职场大忌之一，不过有中国民营公司允许员工睡在办公室。北京人人信用管理公司的经理王晨身先士卒，他说，
在创业文化当中，中国人又注入了一种新的，就是很拼搏的精神在里边，他会不计个人的成果，会奉献自己的一切，就像你说的，会燃烧自己的激情，然后为着整个自己的这个梦想，整个团队的梦想去努力，这个是我觉得，在中国的创业公司，它会有的一种特有的文化。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领域，许多新公司雇佣新人，员工为完成任务或者与对手竞争和生存，不得不加班加点。为了加班，减少城市通勤交通拥堵，一些公司为员工设置睡眠区，并且提供卧具。北京白云山科技公司的营销主任戴向则从脑力劳动者的特点出发，主张改善脑力劳动者的工作条件，想睡就睡。
我觉得，因为未来我的看法是，未来脑力劳动一定是主流的，那么脑力劳动更需要的是你的一种好的空间，自己的感觉，能让自己的创造力更好的提高出去，而不是这种固定的场所来去做。
然而睡办公室毕竟不应是人们正常生活的常态，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北京一家名为斗米的科技公司大客户经理刘占宇说，
其实作为斗米人来讲，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对，因为其实像我们老大总说嘛，对吧，这个我们是被梦想叫醒的，对，然后之后也不会说感觉很辛苦，对，然后如果说不回家这个事情呢，其实最难受的可能说有时候看不到自己家的孩子啊，包括我们老大也是一样，可能每天晚上要跟孩子去视频，看着也挺心酸的，对，但是我觉得男人嘛应该承担一些责任，对，然后去把工作一定是要做好的。
为拼搏睡办公室，无论是为了实现中国梦，还是为五斗米折腰，还是为了试验脑力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和特点，似乎都应以适度为宜。
德国运动员丹尼斯·辛德勒将在里约热内卢亚夏季残奥会上一展风采。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辛德勒靠着一条假腿骑着自行车驶入史册，这条革命性的义肢是由美国 Autodesk 公司设计，在德国制作的。
我们正在测试 3D 打印制作的义肢，看看它的质量是否达到传统手工打造的义肢。这个义肢不仅材料不同，由于高质量，我骑在车上的感觉也不同。我们正在达到硬度和空气动力学的目标。
这种义肢不仅技术先进，制作起来也比传统的假肢容易。
使用 3D 打印机、一个相对简单的扫描机和一部便宜的笔记本电脑，再加上这个软件，就能比较容易的制作出一条假肢，而且质量相同，时间只是以前的零头，也不需要多少知识。
这位自行车运动员在两岁时由于事故而截去小腿，如今他30岁了。他最近在世界最大规模的展览会汉诺威展览会上向奥巴马总统展示了他的假腿。
这是很有趣的经历，我有机会展示这个项目感到非常自豪，因为这对我意义重大。总统对这个问题的熟悉令我感到惊讶，他很支持这个项目。
辛德勒的大腿被扫描之后，一个叫做融合360的电脑软件开始设计假肢，然后假肢就可以利用高科技打印技术制作出来了。这条假腿既轻又结实，而且很自然，辛德勒可以骑车到任何地方，包括参加今年夏季的里约残奥会。美国之音伯曼华盛顿报道。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一会儿见。